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主任龚正成。今天晚上非常高兴你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电话讲座。那待会儿我会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跟主题。那在开始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角声癌症关怀的免费的服务。我们包括的内容包括呢，提供抗癌的资讯跟社区的资源，同时我们有一个中文的癌症资讯网站，网址呢就是 cancer.ccher.org，这上网站里面呢有很多有关癌症的资料，包括今天晚上还有以前所有电话教育讲座的录音都包括在这个网站里面哈，所以如果您的今天没有办法全程参加，或者说将来想要再听听看今天的讲座的话，你可以回到刚刚那个网址，就是 cancer.cchc.org，可以看听到这个讲座的录音。另外，我们也有一个每个月有一次的粤语的广播，癌症教育讲座是每个礼拜四。对不起，每个月第四个星期一的晚上8点到9点，在北加州湾区 AM 1450的广播电台，有这个粤语的广播。如果您是可以听得懂广东话的话，也欢迎您使用这一个资源。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南湾有这个癌友跟家属的互助小组，每个月第二跟第四个星期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目前是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那里举办这一个癌友互助会，欢迎您来参加。如果您想要确实知道确实的地点，你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408-986-8584。那刚刚那个电话号码呢，也可以让你直接跟我们的电话热线关怀义工联络。我们的义工是受过训练的，他们非常乐意来聆听您抗癌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这些困难，他们的服务呢就是提供心灵的支持。那如果您在北加州湾区希望有受过训练的义工探访的话，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安排。好，那我想这个简单介绍一下角声癌症关怀的服务，盼望我们能够有机会继续来服务您。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讲题。今天晚上的讲题呢，就是口腔跟牙齿的保健尤其是在癌症的治疗期间。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呢，邀请到吴一鸣医学博士。吴医师呢，他是爱加贝全人关怀中心的创办人，他是一位很有爱心的牙科的医师。他在美国加州的大学旧金山的牙医学院担任临床教授，并且呢，他也是美国儿童牙医学院的最高院士。他在南湾地区呢，有开了3个牙医诊所，一共有13位的专科的医师，提供全面性的一站式的服务。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牙医医师。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他来跟我们讲解这个癌症治疗期间的口腔的保健。那吴医师，你在线上了吗？
是的，是的，
好，
龚主任。
好，那我们就把下面这段时间先交给您。那等到后半段，我们再来做 Q&A 的节目。
好，谢谢。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或是亲朋好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化疗跟放疗的病人，在治疗这段时间，口腔的一些保健或是已经发生问题以后，我们该怎么护理？那希望大家手上可能都有我的讲义或是我的 slide，好，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会后半段开放给你们问问题。那如果时间不够，或是后面你结束了以后才有想到的问题，我也欢迎你再继续跟我们联络。那癌症治疗在整个过程的当中，有时候口腔的并发症常常是病人最难以忍受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不能吃东西啊，生活就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头晕，或是肚子痛，或是其他的，你可能 是短时间药物处理，可是口腔一产生问题的时候，它却24小时陪着你。那所以癌症病人的口腔并发症常常也是决定整个治疗最后是否有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在一般的化疗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是以手术为主的患者，化疗只是为辅的话，可能口腔的并发症就比较少，因为比如说你只是手术切除，那就 OK 啦。那化疗只是一个辅助性的预防性的治疗，那大概只有 10% 的病人呢才会产生一些并发症。但是有一些 cancer 是不适合用手术而必须以化疗为主要治疗的时候，那就高达有 40% 的病人呢基本上口腔都会产生一些很不舒服的症状。那如果是牵涉到你还要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就是骨髓移植的话，或是牵涉到一些肝细胞的移植的话，那基本上80% 的病人都会产生口腔并发症。那最后最惨的呢，那就是牵涉到头颈部的 cancer 的，比如说鼻咽癌的病人啊，舌头癌症的病人啊，口腔癌的病人啊，这一类的病人呢，基本上需要放射线治疗的话，100%基本上都会产生口腔并发症。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讲座将 focus 在化疗跟放射线疗法，特别是在头颈部的放射线疗法，这两类的病人呢都可能产生一些口腔的并发症。那这个并发症的产生，有时候初期就像小感冒，有时候到中期呢就很多的并发症相对的也出来了，有时候到后期整个口腔的并发症甚至已经影响到你进食啦，甚至影响到整个的治疗的过程，甚至会因为这样的原因你的化疗可能都会被停止。当然化疗的停止也影响到整个治疗的疗效，所以口腔并发症在严重的时候也是一个相当不能忽视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最前面的时间呢有一点稍微提到一些预防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虽然你已经开始在治疗了在化疗了，但是你还没有并发症呢，你可以赶快做一些预防性。但是如果你已经发生的话呢，那我们后半段就讲一些如何护理。那整个化疗跟放射线疗法所产生的一些mechanism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口腔的黏膜表皮细胞本身它是很快可以复制可以再繁殖的，所以你有时候舌头咬一下破了可能痛3天，平常呢2个礼拜它自然就复原了，你不需要抹任何的药，嘴里的口腔的表皮细胞它就换一遍了。如果你有药物可以抹，那大概1个礼拜就可以好，就显然可见我们平常人的口腔黏膜细胞是相当可以快速的复原。可是当我们有许多的抗癌药物在使用的时候，这些抗癌药物或是这些化疗的东西，它不但会破坏我们健康的细胞，它也会破坏我们口腔的细胞。所以呢，整个口腔的细胞第一个就受到影响了，它的细胞分裂也减慢了，甚至停止，甚至整个口腔的黏膜因为细胞层不够，所以变得很薄。你稍微平常吃一下稍微很普通的食物，就觉得嘴都磨破了。那以前你平常正常的时候你可能没感觉的食物，现在几乎你都碰不得了。所以很多人说开始化疗以后呢，很多的食物都不能吃，不是不想吃，而是没办法吃，因为碰了就痛，所以变成都得吃一些流质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化疗跟一些放射线疗法时候常引起的一些并发症。当然化疗本身也引起表皮细胞释放许多的一些interleukin 1啊，或是TNF alpha 这些东西。当然这些东西你不需要去了解，你只知道人体的化学为了要适应这个化疗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许多的因子来保护或甚至来一起抵抗，所以呢局部的口腔也产生了一些发炎的现象，血管也会扩张，然后整个局部呢就产生红肿热痛，也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口腔黏膜炎。所以这一些呢基本的常识让我们知道口腔并发症如果没有产生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保健，我们可以让这个并发症甚至是不发生，或甚至发生的时候呢可以产生最低最低的影响。那整个口腔的并发症 在急性期，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化疗的时候忽然间就开始有了，因为这种忽然对我们来讲，前一天只要没有，隔天有了，那都是忽然，但是这就是所谓的急性期。在所谓治疗的当中，一产生了 acute oral complication 一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体会到整个嘴巴很不舒服。但是有些时候这种急性的发作，它只发作几天或几个礼拜，这个 化疗的过程每一个 course 当中一结束，还没到下一个 course 之前呢，它就停了，哎，这个也还好，这个叫做急性期而已，所以你一停药它也跟着停止。那有一些是慢性的，它产生了以后呢，产生了一些口腔的并发症以后呢，即使你化疗已经四个 course 五个 course 都做完了，你的放疗也甚至停了，结果那个口腔的黏膜一直没有回来，所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慢性的发炎，或甚至有一些其他慢性的疾病，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引起牙周病啊，引起蛀牙等等，所以这就 分为急性跟慢性的并发症。那整个的并发症里面呢，最常看到的一些直接的并发症呢，在我的讲义里面呢，我列了五点，当然如果分细一点也是有，我就把简单弄成五点。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mucositis， 就是我们的口腔黏膜炎，或是一些口腔的疼痛，在它还没有到发炎以前，它只是讯号告诉你哦，碰不得，那很可能只是在 painful， 只是在疼痛，还没有看到一些发炎的现象。但是呢，等到你已经满嘴都碰不得的时候，显然那个化学疗法的放射线疗法的这一些因素呢，已经开始使你的口腔黏膜产生病变了。所以呢 ，mucositis 呢是导致我们饮食或是营养产生一些变化。那第二个呢，有些时候甚至到严重一点的放射线治疗的药物，刚好就 target 到我们的一些口腔的一些唾液腺体。好，我们口腔里面两侧的颊侧有腮腺，好，口腔唾液腺，舌下也有舌下唾液腺等等。如果受了影响，如果你刚好又是鼻咽癌的病人，你放疗一打下去，打到鼻咽的附近来的时候呢，刚好就射穿你的舌头下面的，或是嘴颊两侧的口腔的那个唾液腺的时候，它整个的功能就障碍。一障碍，你的嘴巴就再也没有唾液腺可以保护，所以整个嘴巴相当的干。那当然我们嘴巴一干了以后就碰不得，很容易皮干舌裂，然后嘴巴一碰就很受不了。所以这种口干症呢，通常在没有这些的话是老人家才会有，但是当我们在化疗的时候就觉得嘴巴常常很干，干得不得了。那第三个呢，相对的口干以外呢，我们就引起舌头上面味蕾的变化，所以一些酸甜苦咸完全走样，好，你吃起来完全不是那个味道。那这个味觉的变化也会随着每一个放射线疗法或是化疗的 course， 有时候加重，有时候慢慢减轻。那第四个呢，就是所谓的颞颌关节，我们讲做 TM joint， 哈 ，TM joint， 一个在我们的耳朵两侧有一个颞颌关节，这个颞颌关节掌控了我们的开口闭口，所以当你如果做了一些鼻咽癌啦，或脑部的一些放射线疗法啦，或是化疗啦，有时候会使这个 muscle 或是这个关节呢产生硬化啦，或是更大的影响，所以嘴巴就张不开或甚至疼痛。那第五种是我们在儿童来讲，因为我是儿童牙科，特别在儿童方面我们发现相当辛苦，因为 leukemia 所谓的白血病汉化在儿童，所以儿童在这一方面接受化疗的时候呢，使得很多的成人的牙齿也受到这些化疗的影响，他们的发育啦、牙齿的发育啦、成长啦完全改变。当然这一个需要特别的专科医师，就像我每一天就是在处理这些引起这些成长发育牙齿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帮助这些孩童好度过这个漫长的这些白血病的治疗啦，或是其他的 cancer 的治疗。那间接呢，间接的一些口腔的并发症呢，因为你嘴巴干，嘴巴 唾液腺停止分泌等等，所以你咬一些食物的时候就相当容易引起细菌的分解，所以蛀牙牙周病也相对的，但是我们算它是间接的，间接引起来的，所以并不是化疗的本身含有什么糖分啊或者是有什么，而是化疗引起的多唾液腺的改变，分泌的停止，所以接着蛀牙就很容易。接着蛀牙容易以外呢，我们的牙龈，我们嘴里只要有破嘴，所谓的 mucositis 的以后，一有细菌就很容易再感染。就像我们的手如果有伤口的时候，你浸泡在脏的游泳池的水里，那你很快就感染了。所以嘴里的感染就分成多种性的感染，有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所谓的病菌感染、病毒的感染，好，那甚至引起全身性的感染。接着呢，因为我们的营养不良、我们的脱水等等的问题呢，也会造成全身性的一些问题，这都是从我们的口腔病化症所间接导致的。那所以一般在做化疗或是放射线疗法以前，应该都在2个礼拜以前哦，这是最起码，因为什么？你要点时间给牙医师帮助你先做一些保健跟预防的工作，所以最起码是2个礼拜以前。所以如果你已经在参加化疗，而你从来没有人跟你讲有这样的需要，那我想你需要紧急的跟你的牙医师做一个 consultation。好，那一般的保健我们就分成第一种阶段是我们所谓的一般，那一般其实也包括你已经在做化疗，但是你还没有口腔的病化症的时候，我们的刷牙可以改成用非常非常软的毛刷，轻轻的刷，刷牙齿也需要刷牙龈。如果你的牙刷觉得还是蛮硬的，碰了牙龈会痛，那你可以每一次刷10秒、15秒的以后，把牙刷泡在热水里面，因为热水会使你的毛刷变得稍微软一点，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在你 before 买到极软毛的牙刷，因为有些病人会跟我讲，吴医师啊，我都买不到这种极软的，我说那你就泡泡热水，每15秒你就泡泡热水刷一刷，或是拿所谓的 Q-tip， 就是所谓棉花棒，用棉花棒沾一点，好，漱口水，然后轻轻的清洗你的牙面、牙龈。那可以的话，选择一些含氟的牙膏，因为可以防止你蛀牙。但是氟有两种，有一种含氟的是酸性的氟，有一种是一般的中性或者所谓的淡中性的氟牙膏。那这个你们可以到超级市场去看。那等一下，如果你们有特别这一方面问题，我再告诉你们它的里面的成分。那另外呢，或是选择一些不要有加味的。不要有任何的味道的，不要有一些什么 mint 啦，有些 fruit flavor 的啦，好的一些牙膏来使用。那有时候你用一点盐水，就是4杯水加一个汤匙，这个是 roughly 告诉你们可以调一些盐水来漱口。那在我的讲义上面，甚至也告诉你们也可以泡一些小苏打水啦，或是加盐跟苏打水，好，那或是选择温和的漱口水，那常常的这样保持抗菌。使你的嘴里不要有机会在你在做化疗的时候产生一些口腔的发炎。好，那你说一天到底要漱几次？好，那原则上这里写2到4次，其实标准答案应该是你吃几次东西，你最好就保健几次。好，你都常常需要常吃，因为化疗的时候为了补充营养，有时候会调整每2个小时吃一点小小的营养品等等，那你最好就都能保持这样的漱口或是刷牙。那使用牙线也是一样，轻轻的使用牙线，用一些牙线棒也都可以。那千万不要说偷懒，结果呢，藏在那个牙齿缝当中的细菌，这个时候所造成的问题可能会比平常人会更多的麻烦。那有一些 patient 他的 lips 就是唇部也会很干燥，那这个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一些保护的唇膏，哦，那你们都可以使用。那第二个大类呢，就是说已经在接受了化疗或已经产生了一些口腔保健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保健？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幻灯片讲义里面的 B 大类，那就是一些特别的保健。那特别的保健就是当你已经在治疗当中发现嘴巴已经有 mucositis 疼痛的时候，好，那你该怎么办？那一方面呢，我们要先看看你嘴里破的程度是少数少地区还少范围的呢，那你可以使用一些 口内的一些类固醇的，好，当然你不要看到类固醇就紧张的半死哈，因为类固醇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减少发炎，好，所以这一些东西 Kenalog 或 Oral Gel、Oral B 这种东西呢，有的在美国来讲是 Over the Counter 的药，好，它不需要处方签，它是可以让你买得到啊，我有尽量把一些照片放上去，但是有一些呢可能需要处方签。所以万一你没有买到，你可以就近跟你的 dentist 询问，那有一些他可以帮你开处方签出来，那你就可以把这一些属于药膏的就涂抹在你的疼痛的地方。那有的好是可以用喷的，好，因为你大范围你没有办法到处都抹这个Kenalog 或 Oral Gel， 所以你可以用喷的，这样喷一下，那嘴巴就会忽然间觉得哇好舒服哦，因为它其实里面也含有一些局部的止痛药，它可以让你的口破的这些黏膜可以保持有一个止痛药的成分，可以维持你4个小时左右，可以保持不太会疼痛。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如果有一些病人因为口腔黏膜炎以后很不幸的也接着受到细菌的感染，因为他在化疗之前并没有做过比如说深度的清洁啦，有蛀牙他没有补啦，或是平常口腔的环境就不是很好，所以化疗一做起来的时候就不只是嘴破，甚至细菌感染，整个牙龈是发炎脓肿等等。那现在市面上有许多的这种 Peridex 或 Perigard， 但是这两种呢都需要处方签，但是随时可以跟医生拿的，好，这种 chlorhexidine 可以帮助我们在嘴里面杀死一些所谓的gram positive gram negative， 就所谓的革兰氏阳性跟阴性的一些细菌，还有一些厌氧菌，都可以用这种 chlorhexidine 来把它杀死。那方法很简单，你就买去药局需要处方签，那拿到以后呢，我右下角有个图，那放上面有个瓶盖，这两种药都设计一个瓶盖，瓶盖一打开呢，这个瓶盖就是一个量杯，你就用这个量杯呢倒1/2 cup， 就是用这个盖子倒1/2就好，少许就好，然后含在嘴里漱1到2分钟，你就咕噜咕噜咕噜，不要吞进去哦，咕噜咕噜不是吞进去，而是在嘴里呢跑一遍，把所有的黏膜跑一遍，然后呢把它吐掉，吐掉以后呢就不要再漱水了。这时候这个味道不是很好，但是呢它却可以让你杀菌，所以最难感觉到这个漱口水的感觉就是在舌头上面，但是呢因为我们化疗的病人有时候味觉也改变，所以反而有病人跟我讲说，哎，吴医师，我反而不觉得它很呛。好，那因为一般的病人有时候会跟我讲，哇，你这个 Peridex 相当定时舌头觉得很定这样子哈，那但是呢化疗的病人有时候舌头味觉改变以后他反而不觉得哈，所以你一天可以这样子漱2到4次，特别已经感染哈，特别是你的牙龈碰到牙刷轻轻的刷就发现它流血啦，或是甚至发现它牙肉是肿肿的，那就都有细菌感染的可能性，那你就可以用这样的 Peridex 来帮助你。那第三种呢是比较多的，就是免疫系统也改变，好，特别是有一些老人家的 cancer 的病人，年纪本身大了以后免疫系统就不太好，加上他又碰上化疗或是放射线疗法的时候，那这样的情况嘴里就有时候甚至有 fungus， 所谓的霉菌， fungus 就是我们所谓的癣或是霉菌，好，口腔的念珠菌，这样感染的时候呢那就很麻烦了，因为呢特别是有一些活动假牙，如果我们的病人当中有人是带活动假牙，这个活动假牙就很容易长霉，所以这时候呢漱口水我们就会加开，这个也是需要处方签的，好，你 Nystatin 这种漱口水，那这种漱口水呢就可以帮助你使这个嘴里的这些 fungus 感染的呢可以得到控制，但是这个呢大概要使用3个星期才有办法完全控制整个霉菌的感染，甚至呢有时候我们还会处方是用口服的，就是除了口腔漱这些防抗霉菌的漱口水以外，我们还会让你用吃的抗霉菌的药， 同时两者身体一起来，因为很多的霉菌它有很深的菌丝，它一长进去我们的口腔黏膜以后很难脱掉的，所以我们要从体内一起来。这个就像有时候我们的身体有一些所谓的牛皮癣是很难控制，除了涂抹一些抗癣的药膏以外，你可能还要加上用吃的。好，那所以口腔在化疗的时候感染到霉菌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加上一些这种抗霉菌的漱口水。好，第四个，那这个呢就更不好了，就已经有 virus 的感染。好，因为化疗以后本身免疫力很低，那这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疱疹病毒来。我们平常正常的人如果感染到口腔的疱疹病毒就已经会痛得半死了哈，更何况我们在化疗的病人、放射疗法的病人，如果碰到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种在嘴里的时候，基本上就有一点痛不欲生哈。不管你怎么抹，不管你怎么吃，因为病毒本身就不是好对付的。那当然，现在呢，在市面上也有一些不错的 acyclovir 这些抗病毒的药，也都已经开始制作成，有的是口服的，有的是 gel 的，好，甚至有的是可以溶在水里面，让你用漱口的，好，所以这些呢是已经到你发现已经有一些是病毒感染了，不是单纯的细菌感染时候，那我们就可能会开这样的药物给你们。那当然这个都必须是处方签，所以当你不清楚你的感染是否有到这么严重的话，那你可以就近请教你的 dentist， 特别是在我们的嘴唇、口角外侧、内侧这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疱疹病毒最好发的地方。好，那有一些医院或是有些牙科诊所，好，那就完全看医生的经验。像我们的诊所，如果你来，我甚至可以给你配什么呢？我有 2% 的 lidocaine， 一些所谓的 xylocaine， 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注射用的麻醉药品。那这种注射用的麻醉药品呢，也可以把它制作成漱口水，让你的口腔黏膜使用的时候，好，可以有一些止痛，可以很舒服。然后我们也会 mingle 一些Zovirax 这一种是有一些是抗病毒的啦，或是看你的情况需要抗 fungus， 我们就把它 mingle 在一起，然后再加一些胃乳。好，胃乳以前本来是在保护我们的食道我们的胃里面的黏膜，实际上这整个的黏膜都是属于消化系统的黏膜，是一样的道理，都是需要这种一样乳状液的来保护这些黏膜。所以说我们把 mingle 在一起的时候，让病人一起来漱口的时候，又可以止痛，又可以保护黏膜，因为我们的黏膜已经变薄或受伤。好，那顺便可以抗菌、抗病毒、抗霉菌等等，那这个是可以配置的。当然你自己可能没办法配置，所以你可以带着我的图片或是带着我的讲义，那就近请教你的 dentist， 然后帮他帮你 mix 一下。好，第五类口干症。好，那口干症的时候，通常特别是鼻咽癌的病人啊，口腔需要放射线治疗的时候，直接就打在我们的唾液线上，是我们的唾液线直接就被打死了。好，那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口会干得不得了，因为唾液已经不再分泌了。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建议一些病人嘴里你们可以含一些脆的冰，好，因为冰块好可以帮助我们镇痛，好，那可以使我们的肿胀的血液好可以construction 就是收缩一下，然后多喝一些水，补充一些水分，然后呢也可以喝一些不要含糖，好，千万不要含糖的一些液体，好，或是一些运动饮料，当然运动饮料也不能喝太多，所以要白水加上一些运动饮料交换着喝。好，然后现在呢美国也有许多不错的xylitol 的口香糖。xylitol 是其中有一种糖分是不会蛀牙，反而可以帮助抑制蛀牙细菌成长的一种很好的 sugar。好，我们叫 xylitol， 稍微贵一点，但是你们打我这个字 xylitol 上网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许多的厂商做的这些 xylitol 的 gum。好，那我现在右边这个图里面呢是biotin 的一种出产的一种 dry mouse 的 gum， 好 ，dry mouse 的 gum， 它呢也有里面有一些 enzyme system， 可以帮忙我们减少一些 bacteria， 好，也使我们可以减少口干症，这是相当好的。那这一类的口香糖呢，或是这种 dry mouse gum 呢，都可以用来刺激我们的唾液腺，产生多一点的唾液来保护我们的口干。好，那当然市面上也有一些人造直接做好的唾液。 就是那种人工的唾液，是 liquid 的，我们就直接可以含在嘴里，那可以再产生唾液腺完全相似的保护作用。所以呢，这是帮助我们病人当有口干症的时候，你可以寻找这一类的产品。好，那市面上呢，这个是所谓的比较在台湾，甚至也有一些亲戚朋友都会打电话问我说，哎，吴医师帮我买看看有没有这个左旋的，就 L 的 glutamine。 好，那其中还有几个厂牌呢，听说卖的相当的贵。好，那这一些呢，在我的 slide 里面我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健康食品，我呢并没有推荐，因为临床医师现在也不太清楚这些效果，因为大家都是人云亦云哈。那特别是癌症的病人，因为病急乱投医，所以大家都需要赶快抓住最后一线希望，所以一听说什么东西什么健康食品可以帮助啊，他们就大家就想办法去买，然后就把这东西炒得很热。那我也不能说是或不是，那我也把它放在这上面哈。那 glutamine 呢哪一种厂牌都有做这种 glutamine， 那它是 powder 的，可以泡在水里面喝，可以帮助如果已经有 mucositis 的话，那你们可以使用这个。那有一些特别的厂牌，你们只要上网看，你就看到台湾有很多人上网在问说这东西哪里买得到，然后都到美国来订。好，那这个东西我就不特别把它的名称哪一个厂商写上去，那我想让你们自己做个参考就好，因为前面的一些处方签的药物应该已经够你们用了哈，不需要再追求一些这些并不是目前并不是很确定的效果的这些健康食品。好，那我还有一张 slide， 你们如果看得到，那就是 Biotin 这个公司哈，他们出了相当多的这一类的保健的产品，那你们呢就把它打到网上去，也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的产品，那是否可以帮上你们呢？好，那你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他们的确里面有一些口干症的药品，也的确帮助不少临床的病人。那最后第六项，我们也要再谈到所谓的味觉的变化，因为有些病人就对某一些味觉完全感觉不出来，或是感觉的顿顿的。好，那有一些 zinc sulfate 的 supplement， 我们可以所谓的硫酸锌补充剂。好，那这个在一般的外面的健康食品的铺子都可以看得到，好 ，Costco 好像听说也都有哈，就是 zinc sulfate supplement 可以帮忙一些味觉的康复。那其他的呢，当然就配合所谓的营养师哈，特别是营养师在oncologist 他们在给你制定所谓的化疗计划的时候，你都可以要求有nutrition 哈。所谓的营养师可以帮助你们来做定一些高蛋白质的食物怎么帮助你们，矿物质还有一些热量，好，高热量的食物怎么来帮助我们的营养。好，第六项是颞颌关节的硬化。这个颞颌关节呢，我们已经说过了，特别是在做口腔的放射线疗法的时候，可能就直接会涉及打击那个射线，就会打到我们的颞颌关节。所以当我们一开始有这一类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 physical therapy， 或是我们嘴里会给你做一些矫正器、开口器，好，帮助你如何每一天等于相当是复健，让嘴巴可以闭起来、打开、闭起来、打开，避免那个颞颌关节的肌肉直接紧缩，或甚至我们可以开一些 muscle relaxant 的药物，就是所谓的肌肉放松的药物，使我们的颞颌关节开嘴的时候不会太辛苦。那再来还有一些组织伤害、骨头坏死，那这个 necrosis 的话，那就更惨的就是有一些放射线疗法，不只是打到我们癌症的地方，它甚至经过我们的下巴骨、上颚骨，都会产生 bone 的 necrosis。好，那这种情况已经是相当，已经是超过口腔一般的承受程度的时候，那就需要跟牙科医师，或甚至是口腔外科做很紧密的联合，因为我们甚至会用高压氧好来帮助使这个伤口一直坏死的骨头呢再愈合回来。好，那最后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要做一个结论，所以请大家一起到我们的结论最后一个 page 来看一下，口腔的并发症可能会影响一些病人能否是否能够继续接受治疗，因为有时候这样的口腔并发症痛到病人没有办法进食，没有办法有体力，没有办法再继续接受下一个 course 的化疗的时候， 医生有时候就不得不停止整个化疗后面的治疗，所以呢，所以口腔的变化症的确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哈。那特别在口腔变化症的同时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需要有你们自己的专业的 dentist 呢，随时看着你们的情况，增加洗牙的次数啦，或是给你们一些处方签的药啦，保护你们的口腔黏膜啦，或是防止细菌感染等等。好，那所以结论就是说，整个化疗之前，你就不只是需要有 oncologist 的跟你配合以外，你还要有一个专业自己的 dentist， 可以随时可以接受你的 counsel。好，那今天呢，我的分享，我的课程就暂时要停在这35分的时候，那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龚主任。
好，谢谢吴医师，你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啊。那如果这些听众，如果你手边有讲义的话，你可能更能够明白哈，刚刚吴医师所讲解的这些的药品。那如果你手边没有讲义，欢迎你以后再上网啊，到我们的网站去看这些讲义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开放给听众来问问题。如果你有问题，现在请你按星号61啊，这三个键 *61。你按这个 *61的话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电脑荧幕上面看到你的电话号码。那如果我看到你的电话号码出来，我会宣布你最后四码。那如果你的最后四码是我念的话，那你就可以开始发问哈。好，那吴医师，在我们等这些的朋友发问之前呢，你刚刚提到哈，有这些的口腔的并发症哈，那也有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感染啊，那怎么样去分辨这些感染呢？到底是什么霉菌啊，或者是病毒啦、啊？那这个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那么谁可以去判断呢？怎么样判断？
那个平常呢，我们的确一般的病人不容易分出来是哪一种感染。那医生来讲 ，dentist 来讲，基本上应该都会有这种尝试，比如病毒性的产生的那种 ulcer 呢，就会很深很大。好，那有一些 fungus， 那就是全面白色的。好，你会看到一些菌丝。好，那整个嘴巴在初期甚至是先看到的是整片红色的。那当然如果dentist 还不是很清楚，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它上面的表层抹下来以后，我们就送去化验，就会看到里面是一些菌丝啦，或是拿去做细菌培养，就看得出来它是所谓的革兰氏阳性菌呢、阴性菌呢，那我们可以对症。因为有时候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的确会发现曾经也有一些病人是多种细菌的感染，不晓得是食物不干净呢，还是他的手不干净呢，他带进去嘴里的细菌同时可以看到不少细菌同时在增长，但是也有时候是很单纯的一些简单的牙周病的细菌。好，那这个呢，也许在病人来看知道就是说整个嘴里好很相当的情况很凄惨，红的红，肿的肿。好，那dentist 呢也会根据你的 location， 比如说我刚才曾经说过病毒性的，那就比较容易在嘴唇上面啦、好，整个疱疹的病毒它甚至会蔓延出来外嘴唇来。好，那我们一看就可以很清楚这个应该是 virus 的感染。
嗯，那如果口腔的这些卫生这么重要的话，那是不是有这些病变的人呢、应该避免生食，就是吃生的东西。
Okay. 这个哈，那主要当然我们最容易吃生食的可能比较多的就是日本食物哈，所谓的生鱼片等等。那理论上生鱼片本身是否干净不干净，常常是到了胃肠以后才开始产生一些疾病，但是在口腔停留的时间因为并不是很长。好，所以这些食物呢，环岛并没有报告说生鱼片或是生的食物停留在嘴里所产生的细菌感染，常常反而是吃完任何的食物以后残留在嘴里的食物残渣呢，没有在30分钟到一个小时内清掉以后，那就任何食物开始产生分解了以后，就容易感染了。 所以呢，我的答案是，生食并不一定会引起，但是食物吃完以后停留在嘴里的时间太长，没有清掉的话，就容易产生后续的感染。
那比如说生菜沙拉呢？
哦，生菜沙拉，因为这种都是算很清淡，或是说很干净，你如果水都有清干净哈，我想都不应该造成嘴里感染的问题。反倒是咀嚼的时候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口腔黏膜变薄了以后，并不太容易承受过多的咀嚼，所以有些生菜如果有些硬梗。梗比较硬的啦，或是叶面比较粗糙的啦，或是像胡萝卜啦，然后芹菜啦，这种以前吃的时候可能 OK， 可是当你有口腔黏膜比较薄的时候，你靠吃这些硬食物的时候，可能会增加一些表面的磨损或磨伤，所以这一些环岛是我们要考虑的，而不是它本身是煮过或没煮过。当然如果煮过会变得更烂，那这个就是间接产生好的效果，把它煮烂一点，减少我们在口腔里面被磨损的机会。
OK， 但是就是说这些生的食物会不会含有比较多的菌类，这样
菌类哈，那就当然要看你本身食物的清洁了哈。如果很买到的青菜，你很担心是含有这些细菌，当然你可以用盐水哈浸泡哈，然后做清洁哈，然后先做一些这样的处理。那如果还是很怕买到的，特别是中国人买的蔬菜都是在一般的这种传统的超级市场的时候，的确很多人手都在那边摸来摸去哈。那个前面一个人买，他看了你的菜摸了，他并没买，丢下来你又买，那当然这些是有可能会感染，特别是化疗的病人，因为我们的抵抗力就比较差了，所以不只是口腔容易感染以外，可能这些食物进到体内也都会比较容易产生全身性的感染，是会有。所以清洁的工作，食物的清洁工作是的确可能要多一点把关吧。
是是，好。那我们线上呢有一位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2209，请你发问。
啊，你好你好，
是
你好，
发问
零九。
是，
我说啊，请问那个医生啊，那个专家让我那个喉咙很干很干燥。
嗯哼。
干得很紧张很紧张，我煲了很多水，清凉的水喝都不没有效，喝这个蛇果啊，灵芝水啊，还有那个陈皮麦冬啊，什么水都煲过了都感觉不了，而且呢晚上呢，我看一杯喉科呢，他给那个喷那个用喉。用肝，
对，
用喉肝的那个药，很辛苦，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OK， 是很多的病人真的是觉得哈，水都喝到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哈，嘴里还是很干，因为那种干有两种干的感觉哈，一种是真正的我们的唾液腺基本上已经是没有function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一位听众他的问题。好，是不是就是你自己本身是在化疗还是放射线疗法？那这两个特别的情况，一个就是说你真正的唾液腺停止以后嘴巴的干，一种呢是因为平常只要稍微有一点干，我们的人呢每一个人的感觉会有点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可以适应干，他用嘴巴开开呼吸他也不觉得太干，那这一种病人呢可能就好一点处理。那如果是化疗放射线疗法直接就伤到唾液腺了，加上如果年纪大的，刚才我也稍微分享一下，年纪大的一般人也都会稍微唾液腺比较退化，那我个人建议的是增加一些比较有粘稠性的水，那特别是人造的唾液，好，多一点粘性，因为我们一般的水没有粘性，没有办法多停留在我们的黏膜上，所以喝了很快就都吞到肚子了，所以你就一直没有感觉到你的口干被解决，只是觉得灌了很多水都到肚子去，嘴还是很干，所以呢实际上可以使用一些人造唾液，好，那包括你说耳鼻喉科 ENT 帮你给你的一些用喷的，好， 那喷的呢也是一些可以想办法覆盖上去。那我不知道这位弟兄有没有试过用一些口香糖轻轻的咀嚼在嘴里，然后想办法刺激它有限的唾液。好，这个你可以试试看。好，用口香糖，好，就所谓我们的这种 xylitol 或是 dry mouth gum， 好，你就轻轻的咀嚼在嘴里，好，然后让它刺激唾液。对对，这种
口香糖，
口香糖 dry mouth gum。你如果有我的讲义哈，那你就看一个口干症的意味象。
是个糖果来的吗？
对对，糖果来的，糖果来的，
哦，
但是不含那种会蛀牙的糖的，它是含有一种木糖醇哈。那那种口香糖、泡泡糖、口香糖，你就在嘴里轻轻的咀嚼，它会刺激你的口水分泌。
哦
，OK， 你试试看。你如果觉得水灌太多了，灌到你已经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你就吃口这种口香糖。好，你不要买一般那种小孩子吃的那种口香糖，那那个也是有帮助，只是那个会含糖哈，对身体不一定很好。你吃多了，那种糖对身体不好，你要买那种比较不含这种，就是说一般的糖是含所谓的 xylitol， 当然稍微贵一点，但你如果真要吃是一般的口香糖也 OK 啦，你就吃吃看。
我这个喉干是，我是鼻咽癌了，
好，鼻咽癌，
经过了化疗放疗。
对对对，
我医生说呢，你就是放疗啊，
对，
伤了那个喉，这个喉腔，
对，
那个血液线，
对，
伤了，所以呢，只有喝多的水，以他现在给那个喷那个嘴腔，那个如果你干湿了喷一些那个那东西在那里面呢，就好一点那个。
对对对，
啊，
你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的。
那个口香糖是不是你可以，可不可以寄那个单方给我，寄写写给我？
嗯 ，OK， 你有没有我们现在的讲义？如果没有，我就把这个写给你，可以啊。就这个图上面也有啊。
那个威斯，我们会把这个讲义呢寄给这位。
哦，讲义的也有。
要。
呀，
哦，
我们。你有讲义的话呢，你就看那个第十二
口干症，你看口干症那个项目。
哦，那个喷，那个喷剂是那个 B I O T E N E。
对对对，这个牌子，
啊，
对对对对，就这个牌子，
啊，
对 B I O T E N E， 对这个牌子，你上网哈，或是你拿这个名字给超级市场的药局，
啊，
跟他们讲，好。给一般的超级市场 Safeway Lucky 都有，你就拿过去，
哦，
把这牌子跟他讲啊，跟他说你要买这一排的那个口香糖，
哦，
啊，他如果没有，他甚至可以跟你讲怎么帮你 order。
哦，口香糖，哦，
对对，但是因为你是鼻咽癌的话，如果你的唾液腺伤得很重哈，这个口香糖可能刺激的会稍微少一点，但是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训练，然后或是有时候是含脆冰冰块，但是就怕你不晓受得了受不了，因为冰块它会慢慢化掉，不像水，水一下你就喝进去了，冰块在嘴里会久一点，所以等于你实际上等于冰块就相当取代你的唾液腺一直慢慢分泌水分出来，其实就是那冰慢慢融掉，
冰块，
对，脆冰，小冰块，
哦，小冰块，
哎哎，对，小冰块取代你喝水，因为喝水一口就下去就不见了，冰块含在嘴里，
对牙齿有损坏吗？冰块
哦，不会啦，除非你牙根很 sensitive， 那你就含在舌头，你别含在牙龈。
哦，
你含在舌头，舌头是可以撑得住冰块，小冰块，
哦，
你不要含太大块，
我
免得去噎到。哎，小冰块。
专家啊，医生啊，我已经很注意了，我买了一部洗牙机啊。
OK。
吃完饭以后呢，
哎，
半个小时我要洗牙，
哈哈，
冲掉那个。在喉腔啊牙齿之间的那个那个废物啦，
对
啊，我都很注意了，但是我现在很多烂牙都要见医生收收补补。
哦 ，OK， 这个是这样哈，这个是这样哈。鼻咽癌的病人其实应该多加一个，也在我讲义没有，很抱歉，我应该加进去，就是你们应该做一种含氟的那个牙托 ，fluoride tray。你们在做鼻咽癌的病人之前，我其实都有做这个 fluoride tray， 就是有一种甚至你们拿去做漂白的那个 tray 拿来用都可以，然后把氟的牙膏或是氟的药膏，好，应该是药膏比较好， 直接挤在那个佛的托盘，好、哦、佛的托盘，然后就扣在你的牙齿上面，这样你就不会老是蛀牙去修牙齿了。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特别唾液腺受伤的人哈、哦，所以我在讲义里面有说要用含佛的，那实际上如果能做佛的这个牙托的话，那就更好。所以这个地方很好，谢谢你的提醒。这个佛的牙托对鼻咽癌的病人相当相当重要，而且你现在继续用还有用。
你的讲义有没有啊？有没有？
很抱歉，我只写含佛的药膏而已，我没有用到牙托，这个是小技巧。这个你可以找你的牙医师哈，你就跟他讲说要做一个牙托就好了。牙托，哎、
哦，
我含佛的可以放佛的牙托，好、
哦，
然后现在听说连市面上都有卖这种牙托，就是用来做漂白的牙托也可以，好像15块钱一个，你就拿来也可以用。不过你最好扛上一下牙医师、
哦，
那个不会很贵，做个牙托，然后就把佛含放进去以后，就刚好罩住你的牙齿，每一天这样罩住30分钟，
哦、
对你那个蛀牙就全部可以控制的。
哎，是不是牙托要？要根据你的牙齿的影像，
对，所以那个牙托哈、啊，对，那个牙托在超级市场买的时候，它就是让你把这个牙托放到热水里面，它就变成软软的一片，然后就照着你的牙齿捏一捏，捏成你牙齿的形状以后，然后让它硬掉，它那个牙托就变成照你的嘴的样子了。
哦，这样。
对，所以这个牙托现在市面上是拿来给一般病人做漂白用的。那我们在做化疗的病人呢，我都建议他们你就买这个牙托来，15块好像就一个的样子，你就放在热水，它有一片，然后放在热水，然后就照你的牙齿捏一捏，或你叫家里的人帮你捏一捏以后，就照你的牙齿的形状捏出来了以后就包着了，把你整个牙齿包成牙托。
是不是我库里有的卖啊？
有，应该有的卖。你、
哦、
你到超级市场看。
在
是做漂白的，
放在热水里边。
对，先放热水里面，它上面会跟你讲有一些那个 instruction， 这个包装纸上面会跟你讲怎么样。有的是已经做的差不多了，那个嘴型已经差不多的也有。
哦。
然后你再加一点热水捏一捏，就像你的。那有的是做的跟你的嘴差不多，但是它有弹性，所以你跟它不是很准也没关系，你就放进去，它是有点弹性的。就像运动员、
哦、
小孩子在做运动的时候嘴里也会带一些那个 sport guard， 就是防止牙齿去撞到那个牙托，也可以用，可以拿来用、
哦、
对，这个现在市面上越来越方便，以前都没有，以前你们可能要到牙科诊所去、
哦、
去做，当然你如果愿意去牙科诊所做那就更好了，它可以做到你嘴里一模一样的
哦，
然后那个也不会很贵，比你每次蛀一颗牙去补牙那要花更多钱了。
哦，要卖那个牙托要有了以后，要买那个
里面的药膏，对，佛的药膏、
啊，
对、
啊，
那个可以请医生开个处方签给你。那个现在听说有一种 Prevnar 5000哈，那个也许我是等一下再写给你。那个以前是处方签，听说现在已经 release 出来，不需要处方签的。就 Prevnar 5000，你什么前面字忘了怎么写没关系，你后面写一个5000。你就写佛5000，然后拿去那个超级市场，他们可能会拿给你。
嗯，
5000那个字前面其实是有一个字叫 Prevnar， 但是那个字你不会写，我现在拼给你，你可能很难写，没关系，你就写一个5000，写一个含佛哈5000，然后你就拿去给那个超级市场，他可能会拿给你，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变成 over the counter 了，听说已经不需要处方签了。
哦，
这个呢就像牙膏一条，你就挤在那个牙托里面。
哦、
然后每天晚上你就看电视的时候就把它套起来，那再没有你就拿牙膏来挤也没关系，含佛的牙膏也可以。
哦，啊，麻烦你可不可以写来寄来给我呢？给那个
可以、
啊、
而且我可以、
那个、
我请公主任帮我吧，
我姓那个主持啊，寄来给我好吗？
没问题，我再找几个图片给你，然后你、
啊、
你可以用，我再找几个跟这个
有关的。我的电话有地址啊，
可以，你就留给龚主任哈，我们帮你，
我会寄给你的哈。那那个吴医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这位朋友所问的这种唾液腺呢没有办法分泌口水的这种情形啊，是永久性的吗？还是它是可以复原的，或者是慢慢的恢复的？
对，这个是这样子哈，看他的鼻咽癌第几期，因为鼻咽癌看听他的声音好像声音蛮好的， 好像治疗的好像还不错，因为有些鼻咽癌治疗到后面连声音都不见了，都不对了，那个声音就不对了。所以唾液腺是这样，如果你放射线疗法打上去的时候打的不是很长，也就是说不是很多个 course 的话，那个唾液腺有时候只是部分消失一些方选，那就是等于部分还是在的，然后有一些是可以慢慢就是说没有打得很重的那个部分可能还可以维持刺激以后还是产生效果，但是如果打得很重或是那个位置鼻咽癌的位置很接近唾液腺，或是一般现在oncologist 有时候会避开这个部分，用那个铁板子或那个铅片把那个唾液腺的部分稍微遮住，好，如果那个医院有做这样的话，那个唾液腺有时候会被保护住的。
嗯，
好，那特别是舌下的，舌下的部分如果可以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会做一些那个嘴型的铅片哈，就在外面遮住，然后打进去的时候会经过那个直接到喉头去。
嗯，
哎，这个可能要跟医生看一下。那唾液腺如果整个都是打到不行了，然后加上年纪大，有时候就是真的会回不来的。
哦、okay.
那一般我们会叫病人反正就先用口香糖刺激，哎，发现有些唾液竟然还都可以分泌。
嗯 ，OK。那个吴医师，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那个牙齿的保健哈、
啊，是
那是不是这些口腔或者是头颈部照射放射线治疗的人，更需要经常的去看牙医呢？
我是建议，其实应该每个月啦，就跟你在化疗的时候每个月都要去你的 oncologist 去 follow up， 要抽血，要看看你现在的那个指标等等哈。所以其实应该要有一个口腔医师。那最重要的是，因为一般美国的病人就是怕费用太高，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牙医师帮你做 follow up， 不一定会 charge 你钱，他会看你的情况。所以最好我是建议，可以的话，好，应该所以让所有这一类化疗的病人都能有一个牙医师可以每一个月定期根据他的整个的环境然后做调整。那其实我也很愿意在这个地方跟角声合作哈，请那个巩弟兄帮助所有朋友，就是说如果你们需要哈，我也愿意免费，好不好？我可以免费给你们做 follow up， 每个月哈，你就到我诊所，我可以给你免费看，根据你的情况，像刚刚这个朋友打电话进来那样子，我就提供你可以帮助的方式，然后我可以给你定期，一直到你的化疗结束或结束以后，你的口腔情况停止，好吧？这种 consultation 我可以都完全免费。
谢谢吴医师。那吴医师的就是 Agape 哈，爱加倍牙医诊所。那如果您从那个黄页哈 Yellow Page， 你可以找得到吴医师的诊所的地点。那我在想就是说你刚刚也教导就是说我们的听众要注意保护牙齿啊口腔的卫生哈。那就是如果开始有这些的病变的话，是不是也要赶快透过医生来找到这些和适当的药物来做治疗？
当然，这个跟一般的口腔保健是相当一样，相当重要哈。特别是化疗的时候哈，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做根管治疗了，有时候你甚至没办法拔牙。举例来讲，如果在做鼻咽癌的放射线疗法的时候，那就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敢给你拔牙了。你不管牙齿烂得再厉害，痛得再厉害，你跑去牙科诊所说你现在在做放射线疗法，你说要拔牙，没有一个医生敢给你拔，因为那个拔了以后那个伤口不会好。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就是说平常的保健跟已经在化疗当中的保健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平常的保健如果就做得不好，你等到化疗放疗的时候，很多的观念就更重要了。所以在这里我只能再强调，就是说要做任何化疗，不管你已经做到第几个 course， 中间一有机会休息，中间两个 course 中间，你就应该赶快联络你的牙医师，或是你如果在南湾这里，那我欢迎你跟我们的诊所联络，来的时候你只要讲说你是角声好还有关怀这边的听众，那我都会免费给你做consultation， 好不好？那来，我会根据你现在在第几个 course， 你做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已经产生哪样的 并发症，那我们就再给你相对的药物，因为这些都只是给对的处方签，你就很轻松很快的可以应付。那如果有真的是蛀牙才这个时候才出现，那当然我们会用最不 intrusive 的方式帮你整理，因为有些时候你是没办法拔牙，所以我们只有让你先不痛，然后让你可以过可以吃饭，可以过好日子，然后那个牙齿呢我们就先做临时的处理，那你也不会痛，但是我们等到你整个化疗完以后我们再来拔牙。
嗯，所以有些人说在做这个放疗之前要先去什么拔牙齿啦，做这些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吧？
对对对，因为你一化疗下去放射线疗法的时候都不能拔牙的，所以我说最少两个礼拜啊，如果你要做鼻咽癌，特别是鼻咽癌、口腔癌这些的话，两个礼拜有时候都还来不及的，医生都还来不及处理，甚至嘴里有一些金属的套子啦、牙套啦、假牙啦，有时候都得敲掉的，因为你在放射线疗法，那个放射线打下去的时候它会散射，所以碰到你金属的时候它会整个散开来，所以有时候都会被要求，我常常就是会被打电话要求说对帮哪一个病人，然后那个嘴里的假牙得敲掉啊，赶快做临时的假牙，然后不是铁的这样，所以那个有时候两个礼拜会来不及。当然在癌症的时候病人会觉得说我要赶快治疗，剩下都是小事这样，啊，所以这个两个中间要平衡，也要让你赶快接受化疗，但是也要有时间可以把口腔先准备好。
是是，好，非常谢谢吴医师的这么清楚的讲解啊，我想就是说我们的听众啊，或者是将来上网听的这些朋友，一定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就再次谢谢吴医师，同时呢我也要预告一下我们五六七三个月的讲题哈。5月15号呢，是我们有一位纽约的 Sloan Memorial Catering 的医生呢，会讲到华人的移民的健康跟癌症的差异性啊。因为我们发觉有些的新移民呢，在面对这个癌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的跟已经住在美国比较久的人，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哈，或者是看法。另外呢，6月19号，我们请了一位癌友呢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抗癌的经验。那7月17号呢，我们请到了陈敏俊肿瘤科医师呢，跟大家谈一谈这种补全性或者是另类的癌症治疗，英文叫做complementary 或 alternative treatment 啊。那希望您对这些不同的讲题有兴趣的人可以事先报名，我们就可以让你参加。好，我们在这里谢谢各位听众能够参加今天的讲座，那如果你们在这个抗癌的过程当中有需要其他的资源或其他的服务，或者是想找人谈谈吐吐苦水我们都有这个热线电话啊，就是408-986-8584，408-986-8584，欢迎您继续跟我们联络啊，就这样子了。各位晚安，再见。